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至十二节。上一次我在论到八福的时候，只讲解了头三个福分。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四个福分跟第五个福分，就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和七节。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至七节，翻到请听我来念，我用使用是新译本。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我们同了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我们再一次谦卑，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赐福我们。以前你如何的来光照我们、教导我们、赐福于我们，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主啊，若我们真的我们有一些的罪，真的拦阻这一些的福分，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你赦免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真的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唯有圣灵能真正的教导我们明白，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光照我们，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包括我自己，求主你施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在这里基督就用了生活日常的一些的例子来教导属灵的真理。耶稣用了什么的例子呢？他用饥饿与饥渴。一下，因为我站不稳了，所以耶稣用了饥饿与饥渴的这些的生活的例子来教导属灵的真理。弟兄姐妹，这两节的经文是一个隐喻。隐喻 is a metaphor， 就是要教导属灵的真理。所以我已经说的，论八福的时候有许多的经文不是按字义就是字句来解释的。必须要从整本的圣经的整个的总教导来看待这些的经文。好像上一次我告诉你们说，耶稣说如果你们的眼睛，你们看了你们起淫念，你们要把它挖掉，你们手如果使你犯罪，你要把它砍掉，对不对？如果真的是你按着字面而行而走的话，今天差不多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男的基督徒，99%都是瞎眼的然后每一个的几乎每一个人的手都是残缺的。所以当我们来看八福的教训的时候，你要知道里面是包含许多的属灵的教导，并且你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需要从圣经的总教导来看这些的经文哦。而上个星期我告诉你们，蒙福就是 Makarios 今天不在我们当中。 Makarios 是什么意思啊？蒙福啊，所以你们至少会懂一个希腊文因为没有小孩子叫 Makarios。他来的时候你就记得蒙福，蒙福不是单单高兴，当我们讲蒙福的时候不是单单高兴，蒙福不是单单幸福，蒙福是什么意思呢？蒙福就是上帝喜悦你，上帝赞赏你，上帝要奖赏你，赐福于你，这个就是蒙福的光景。所以当今天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本人是否是蒙福的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否是蒙福的人。这里耶稣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就饥渴慕义四个字，饥渴慕义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爱慕公义、如饥如渴当然是比较清楚，但是字句的优美是和合本比较优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什么是公义呢？我们经常说公义，你做人行事为人要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完全正直的、完全良善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得罪人，从来也没有得罪上帝，这样的人才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公义的人。所以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公义为什么这么重要，以致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些饥渴饥饿爱慕公义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公义这么重要呢？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只有完全公义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我再说一遍，只有完全公义的人才能进入天国，就是完全正直、完全良善、 完全从来没有得罪人，完全没有得罪上帝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天国。而进入天国就是上帝的国，天国等同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等同你进入上帝的国，就是表示你得到永生。我们科目的永生，进入上帝的国是等于天国，而进入天国就是等同你得到上帝所要吃的永生。你们可能结果会问了，这样有谁能进天国？有谁是完全公义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清楚地教导你们，要告诉你们，你们若渴慕公义，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爱慕这个全完全的公义，不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这个公义。你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来 得到这完全的公义哦。因为当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说，耶稣没有说行公义的人有福了，他没有说。耶稣说什么？如饥如渴爱慕公义的人有福了。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是暗示这个人是有需要的。 This person is in need， 他有需要，他不足，所以他需要，他如饥如渴，因为他盼望得到这完全的公义。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暗示，暗示我们要像一个的乞丐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这个的公义，这完全的公义。就好像在沙漠中的那些口渴的人寻找绿洲一样， Oasis。 当你在沙漠中你没有水的时候，你就知道痛苦了。我们新加坡人通常没有饥饿超过一两天，应该是没有，一餐都很少饥渴有可能几个小时但最近在中国在一个的矿工里面结果发生了一些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工业 accident， 就是意外。结果那些的矿工就困在里面，结果他们没有食水哦，他们也没有粮食。结果有一个的矿工，他就吃了一些的东西来维持他的生命。他吃什么呢？他就吃那个木屑木屑就是 sawdust，就是那些那个你们懂什么叫木屑哦他就从口袋里面拿那些木屑，不懂应该是不能吃的，但他就靠了那个这样这嚼就这样吞下去了，为了维持他的生命哦。结果他的水呢，水的来源从哪里来呢就有些就喝尿喝了之后结果又在排泄了之后又再喝，然后有一些就喝那些烂泥的那些的水来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你若要得到这完全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如饥如渴这样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这完全的公义。法利赛人的失败在哪里？不是他们不行公义哦，他们的失败是乃是他们只靠自己的行为。伟杰坐下来，伟杰坐下来啊，维杰，维杰，坐下来，不然去妈妈那边坐下来，好不好 ？OK， 乖。所以法利赛人的失败乃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完全的公义，他们的失败就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若要得到这完全的公义，你不能靠自己的行为，你不能靠你自己来得到这完全的公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如果你静下来，你审视你的良心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良心经常控告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事得罪人，你做事情得罪神，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周围的朋友也会指出你是有问题的最起码如果我回家的话我面对我的母亲的话，我的母亲会把李建发，你自小怎样怎样怎样这样，他会数落我一番。我在我的母亲面前不是完全公义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有罪的人。所以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良心，我们周围的人都会指出我们是不是一个完全公义的。这样有谁能进天国呢？唯有那些饥渴慕义的人，那些真正寻求上帝公义的人，他们能够得到饱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行千万的善事，我做人很好的，我做很多的善事，你知道吗？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会说我做很多的善事， 我起码做了千万的善事，我只是偶尔犯错而已。偶尔犯错的人不是完全公义的人。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在新加坡的一个的法庭中当中，你告诉这个的法官，你告诉他说啊，法官啊，我是犯了这个的法是死罪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做了很多的善事，我把我的财产全部捐出来了，我救济了很多人，法官啊，我只犯了这个的错，你好不好，就是因为我犯了，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你赦免我。法官会赦免你吗？如果你犯了死罪，你可以不可以来到法官面前说，法官，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我做了这么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你饶恕我，你赦免我，可以吗？在地面上的法庭都不可以啊，更何况是上帝啊。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我们看吗？罗马书三章十节至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节至十二节，我们翻罗马书三章十节至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节至十二节，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这样看我们世人的。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上帝给我们世人的评论。如果你仔细看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外邦人有罪，然后他讲犹太人有罪，后来他的结论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只有那些真正饥渴慕义、如饥如渴的爱慕上帝公义的人，这些的人要得到宝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的公义、完全的公义加在你身上， credit onto your account。 如果你听不明白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现在我问你说，你身为人，你觉得你考试，上帝给你考试的话，你几分啊？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应该会比我好，因为我还没有做传道的时候我很糟糕，所以我凭我自己可能两分半，可能你五分，可能有些七分，有些八分。但是上帝的要求是十分，就是十分里面要得到十分，你才能进入天国。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的这十分加在你身上啊。更清楚的是，上帝把耶稣的一百分加在你身上。如果没有耶稣的功劳在你身上的话，如果上帝没有把耶稣的一百分加在你身上的话，你不能得到这完全的公义。你得不到这完全的公义，就是你进不了天国，你进不了上帝的国，你得不到永生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这是马太的用语，马太里面没有因信称义的观念，所以他们说这一段不是在讲因信称义。但是我在看其他的神学家的时候，他们说其实这个跟因信称义是没有冲突的。结果我在挣扎的时候，我挣扎了两三天，但结果我得到一个的结论，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的福音的记载的时候，你不可以分隔说这是马太说的，那个是保罗讲的。今天的神学家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保罗说的，因信称义是属于保罗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讲因信称义的。这个因信称义只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谬啊。整个的因信的称义的教义，是从旧约来到新约都是一贯性的，耶稣也是如此教导的。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的强盗，他有没有行过一件好事？没有。他结果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告诉他什么？你今天就与我一同进乐园。他做了什么好事？你有没有做好事？他们说，等一下，你把这个钉拿下来，我下来，我做一件好事，让上帝给我奖赏一下，让我进天国。没有。所以耶稣虽然没有说因信称义这四个字，但其实在他整个的一生的教导与他的作为的时候，你看得出因信称义是不是旧约中的教导？是不是？是啊。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掉入到一个的陷阱，认为因信称义只是保罗的教导，不是的，是遍布整本的圣经。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亚伯兰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什么算为他的义。英文的译本写什么 coun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所以当你信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义，完全的一百分加在你身上。所以饥渴慕义，那些饥渴饥饿的人，寻求上帝完全公义的人，这些的人有福了。当他们真心的寻求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就把这完全的公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了，不然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所以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不明白这个的真理，结果他们每天的时候，他们靠忙碌的侍奉来盼望得到上帝的喜悦。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的基督徒？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如果你遇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的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很忙碌的一直侍奉，他一停下来一不侍奉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很亏欠上帝，上帝不接纳他，所以他很惨，他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讨上帝的欢心，他不能觉得，总觉得自己不能被接纳。这就是马丁路德的光景，这也是约翰卫斯理他还没有重生之前的一个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靠自己的侍奉，靠自己的努力来盼望上帝能够接纳你？还是你因着耶稣基督被上帝而接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为了要得到这一百分呢，他不明白这因信称义的道理，结果他为了得到这一百分，他就每天功课己身，他很严谨的，哇，每天就审问他的心思，挖自己里面有什么罪。结果他很努力的做一百分的人，每一天都要得一百分，今天得一百分，第二天他不小心说了一个谎，好像九十分了，哇，结果他很伤心，哇，他很自责，所以每一天他要得一百分。这样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他很可怜，他很痛苦的。结果他会怎样？他会开始，他每天就要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他会看到，哎呀，忠诚没有来祷告会，哇，这样不虔诚，我每次都来祷告会，他不来祷告会，他就怎么开始论断他了，说你看的话，我侍奉到半死啊，啊，你看的话，谁又没有侍奉，你看啊，不是好基督徒啊。打个比方啊，你们不要感到一下。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他要开始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得很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明白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当你信上帝，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把这义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蒙福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像法利赛亚人一样，靠自己的行为而拒绝了耶稣基督，那是最愚昧的，最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自己是否就是蒙福之人。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依靠他为你所做的一切，成就的一切，你是有福的人。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宝珠。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宝珠，没有。唯有依靠从基督而来的完全的公义，这一个的人才能够得到宝珠。 And he will be filled。 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七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用怜悯，但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主要有两个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35节里面，你会看到怜悯的第一个的层面就是宽容饶恕，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的层面呢，就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十章30到37节，这记载在这个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里呢就记载着说，我们需要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 从内心当中怜悯的人啊，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所以两个的层面，第一个是宽容饶恕，另外一个的层面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而蒙上帝怜悯的人，就是说蒙上帝饶恕我们，宽容我们一切的过犯。第二个的层面就是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吗？不要的话请举手。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怜悯宽容吗？啊，不要的也请举手。当然你们应该是不会敢举手，你们敢举手就不在这里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这些属于天国子民的人，凡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就进入上帝的国，进入天国，就等同于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天国的老百姓，在上帝国里面的老百姓。耶稣要我们呢怎样呢？要我们怜悯人，宽容饶恕人，并且帮助人。所以宽容饶恕就等同于你不要去再去仇视他们，不要再去怀恨他们，尝试去接纳他们啊。结果你要问了，这个人每次得罪我，在学校每次得罪我，我一而再每次踩我的尾巴，讥笑我，讲我的我的别名。你知道每一个人，应该是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小名啊，所以我的小名你们如果猜应该是猜得到，因为我叫鸟神。所以幸好我说感谢主我不姓丹啊，所以他们每次叫我，他说他们每次就问我你姓什么，我说我不姓丹我姓李啊，因为我不是鸟生蛋，我是鸟生你，我就说我是鸟生你不是鸟生蛋。所以结果如果有这样的人一直的嘲笑你讥讽你，每次朝你尾巴，一同的侍奉的时候，每次得罪你的时候，这样说结果你会问我要饶恕他几次。这样的弟兄每次得罪我的，我的先生每一次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我觉得做太太最辛苦的啊，每次要饶恕先生，其实做先生也是很辛苦的。你们不要笑，因为先生也是要饶恕太太的。所以这就是结婚了。如果你结婚你不能学习饶恕的话，这个的婚姻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所以我的太太每次在忍我饶恕我，我同样的也在忍她饶恕她。所以彼得就问，曾经有彼得就问了耶稣啊，主啊，我主，这样我要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饶恕他几次？你们说100次够吗？我们来看了马太福音18:21，我们翻马太福音18:21-34。马太福音18:21-35，好，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7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70个7次是多少次？490次。所以23节耶稣就开始了，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所以耶稣就讲天国的道理，好像天国的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就是打个比喻，是一个隐喻来的，就是上帝要找我们算账。然后24节，干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6000万银币的人来了，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很好啊，这样的一个王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不对啊？就好像上帝如何的宽恕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呢，在第28节，那仆人出来 啊，这个仆人被饶恕了，他出来遇见了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啊，这怎么念呢？掐住是吗？揪住啊，扼住，哇，有三个翻本，好，扼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节说，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啊。这个的仆人欠另外一个仆人多少钱？多少个银币？100。之前这个仆人欠那个的王欠他多少？
6000万
啊。所以结果这个的消息就传到王的耳中了。31节，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的事情。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所以英文的译本是 mercy 啊。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啊。所以35节说，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就是耶稣的天父，也必这样什么待你们。这是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是告诉彼得说，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不是要饶恕他7次，而是70个7次。所以耶稣是说，要我们效法上帝一样，上帝如何的宽恕我们，就我们同样的如何的来宽恕其他的人。从上帝的角度而言，我们欠上帝的是远远超过世人欠我们的。就算那个人可能杀了你，害你，但在上帝眼中，我们还是欠上帝更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罪的不是人，我们得罪的是上帝，这个才是那真正的严重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饶恕人吗？那结果你有很可能一连串的问题都出来了。饶恕人 OK， 听清楚啊，饶恕人不代表你不防预防人害你啊。你不是跑到他面前啊，你来害我啊，来然后我来饶恕你啊。这个人每次害你啊，你饶恕他之后，不是说你不预防了，不是说你不远离他了，你知道这个人每次害你之后，你饶恕他之后，你不会傻到笨笨的每次在爱你，来你再来害我，我再来饶恕你，不是这个的意思。饶恕人不代表就是说你可以让人刻意的来伤害你，不是的。饶恕人也不代表那一个人不需要承受后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王有没有杀人？有。他有没有犯奸淫？有。上帝有没有饶恕他？有。他有没有承担后果？有。上帝告诉他说，刀剑必不离你家，结果上帝给他很严厉的惩罚。所以你当你饶恕人的时候，不代表就是说他不需要承担他所犯下的后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欠我这么多钱，然后他求我饶恕，因为之前啊他跑了2-3年，结果我终于抓到他了，然后说求你饶恕我，我说好，我饶恕你，是不是代表他就不需要还债了？是不是？或者他偷了你的 iPhone， 结果他说求你饶恕我，哈哈，我饶恕你，结果他就不用把那个 iPhone 还给你，是吗？是不是？是不是？你知道吗，在旧约的律法是很严厉的，在旧约出埃及记22章1节哦，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必须赔偿以5牛还1牛啊。就是在旧约的律法，偷了你一个 iPhone， 你要还5个给他。OK， 以四羊还1羊。说来到新约有没有应用？ 有撒该，他爬到树上的时候看耶稣，结果耶稣接待他的时候，他欢喜快乐，然后他说什么？撒该说：“我把我的钱财产分一半给穷人，我曾经敲诈过的人，我以四倍还他。”他说他用了引用了什么旧约的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饶恕人了之后，不是说哎呀一笔勾销，结果你就不是说就有点吃亏了，所以你饶恕人的时候，也不代表说那一个人不需要受法律的制裁啊。如果今天这个有点严重 ，OK， 好，就用这个例子啊，这是比喻而已。好像我的，如果我的女儿被人强奸了，我要饶恕她吗？她真的悔改了，她祈求饶恕，我要饶恕她吗？要。我饶恕他，是不是他不要坐牢？不是的，他还是要承担法律上的后果，而不是说饶恕了之后，哇，一笔勾销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上帝饶恕我们之后，是不是这样一笔勾销的？是不是？不是，所有的惩罚、所有的咒诅、所有的刑罚，罚在谁的身上？罚在我们的主基督身上。不是这样一笔勾销，哇，刷刷，没有这样刷刷的，上帝没有刷刷，上帝罚在耶稣身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一切，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刑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那个人你饶恕他之后，他不需要承担所有的一切的法律的责任，不是的，不是的。所以饶恕人也不代表就是说那个人不需要悔改。哦，有一些人他不悔改的啊，他每次偷你的钱，你可能偷两次的时候你饶恕他，后来他不悔改啊，他还跟你顶嘴啊，你的钱本来就是给我用一点也不用紧嘛，这样的人你要饶恕他吗？要吗？ OK， 我考你们，觉得要饶恕的举手，一二，举高点，觉得不悔改的人啊，这样的人不可以饶恕他，举手。只有三个呀。OK， 你们要知道哦，你饶恕人不代表那个人可以不要悔改的，那个人是必须要悔改的。不悔改的话，你们看圣经是怎么惩治他的？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15-17节。18章15-17节。倘若你的弟兄犯了罪，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去指出他过失来，如果他肯听，你就得着你的弟兄。所以有人得罪你了，你就偷偷去一个人告诉他他怎么得罪你，先不要告诉每一个人。但是通常我们的做法是，人家得罪你就告诉全世界了，不是哦。耶稣的教导是你一个人去跟他和解，先指出他的错误。第16节，如果他不肯听哦，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一切的话凭两三个证人的口可以确定。所以压迫赶来了，他不悔改，他不承认，带两三个，然后去一同与他商量，劝他悔改。他不听呢，你看呢？第17节，如果他再不听，就告诉什么？告诉教会。啊！但是你们这个不要那个鸡毛蒜皮的事啊，这种你们就这样用。通常应用这些的方式的时候，是犯了很大的罪，就是造成那位的弟兄或姐妹很大的伤害的时候才用这样。因为告诉教会他不悔改的时候，你就看啊，第17节，如果他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连教会他也不听，就把他看作教外人和税吏，就是把他当成外邦人，意思就是什么？把他逐出教会 ，excommunication， 逐出教会。这样被逐出教会的人呢、啊，他不是说我今天被恩约教会逐出去了，不用紧，我外面很多很多教会，我再去参加。我告诉你，不是的，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这是教会的权柄，这是上帝给予教会 纪律的权柄哦。你们不要开玩笑啊，你们以为什么换教会换来换去哦？没有所谓换教会的，真的。前几天，昨天我去静找地书房，然后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谈，他说建发我John Manframe 说基督徒不可以随意换教会，我说我赞同，我告诉他我认为以前离开我的教会是不对的，因为我以前的教会并没有就是离经叛道，唯一能够让我们合理的离开教会是因为教会离经叛道，而当时候教会没有离经叛道，结果我离开了，我说我是不对的，然后我告诉他说我认为你也是不对的，当然他有点不太可以接受了，但是他听了我说我自己也不对的时候，他的那个气可能咽下一半了。所以教会是有权柄的，采取纪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是要告诉你们，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就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不要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就告诉长老，然后叫他们惩戒，不是的。先告诉他，除非他好像偷你的钱呢、真的伤害你很深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一个人单独的告诉，不听的时候找几个弟兄姐妹劝他，他不听的时候有几个人为你做见证，再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然后教会的长老们，我们教会会有临时性牧师，有陈佐仁牧师，有张思恩牧师还有我还没有成为牧师的传道人，我们一同商量，然后我们会惩戒的所以你们不要开玩笑啊，你们不要有好像平时好像羊一样，真的来到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惩戒的，真的所以不是不需要悔改啊，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你们不用翻了，你们只要听我说，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情况，在教会当中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做他的妻子，结果保罗有没有说算了我们饶恕他，有没有？没有，保罗说什么？把他赶出教会，因为这一件事连外邦人都不敢做的。但是今天教会很多的压力，因为什么呢？因为金钱上的压力，因为人数少的时候金钱就少了，结果什么人越多越好，结果教会的会有犯罪的时候，教会不敢惩戒，为什么呢？因为经济牵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饶恕人的时候，不代表他不需要悔改哦，真的。所以需要悔改吗？需要。但是如果他不悔改，你要饶恕他可以吗？可以，可以。但是你饶恕那一个人，不代表他不需要悔改。怜悯人、饶恕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曾经就有一个的女宣教师她满腔热忱，结果她受了很大的感动，她去非洲宣教，结果去到那里说，因为你知道刚刚有时候刚刚毕业刚刚蒙神呼召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有点天真活泼很可爱结果也不知道世道凶险结果她去到非洲去那些路街上在夜晚说传福音，结果他被轮奸强暴，结果他就伤痕累累回到英国去，然后结果他一直很伤心，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怨恨，埋怨上帝，埋怨人，结果原本是要把福音带给人救人的，结果他现在是整个人他也无心要崇拜，每一天的崇拜的时候就躲到最后面的一个角落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他，在一个的聚会当中，他再一次体验到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结果上帝融化了他整个的心，结果他真正的饶恕了，然后再一次的他年老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太老，我不知道几岁，然后结果他回去进行他的宣教。所以怜悯人是不容易的，有一天真的有一个人真正的得罪你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考验你是否真的能够怜悯人。所以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必要得到上帝的怜悯。 怜悯人的第二个的层面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10章30节到37节里面，你会看到这里耶稣就引用了好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怜悯的心肠来帮助那他所讨厌的民族。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彼此相恨的，彼此不和睦的。所以当耶稣要借着进撒玛利亚城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撒玛利亚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接待耶稣。结果约翰很生气，他说，主啊，要不要我祷告求火降下来烧死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因为他们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他们是仇视彼此的。但结果耶稣就刻意用了这个的故事来告诉那个律法师，然后耶稣就刻意的问这个的律法师，你说这个好邻舍是谁呢？结果那个律法师死都不要说，他说那怜悯他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的人他有需要，因为他被强盗打劫，他受了伤。所以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动怜悯的心来帮助人。如果你家中的亲戚，可能你的弟弟或者你的哥哥或者你的姐姐或者你的妹妹或者你的外公或者你的外婆公公或婆婆，我不要扯得太远了，比较核心的亲戚，他们有经济上的需要不能生存，这个时候我们要帮他吗？你需要帮他吗？需要。我们看神怎么说，我们看提摩太前书5章8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5章8节，提摩太前书5章8节，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人，尤其不看顾自己一家的人，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坏，比不信的人还坏。汉武你念和合本哦。你读的是新译本还是和本？
新译本。
念和合本啊。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对，这个的教导我们忽略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你真的有亲属，他们连三餐温饱都有问题的话，然后你说好，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告诉你，你有祸了，真的，你真的有祸了。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很严重的，很严厉的说，真的是有祸了。现在来到另一个层面，如果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他生意失败了，破产了，不是他赌钱，不是他嫖妓，他破产了，结果他连三餐的温饱都有问题的时候，结果现在来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教会应该要是否要帮忙吗？要吗？那我看过有教会不要帮忙的哦，教会不是福利部，他会告诉你，这个是否就违背了，是否就是违背了整本圣经的教导？是的。所以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来的家庭成员。在上帝的眼中哦，真的是属灵的一个家庭成员的，真的。无论将来你去任何的教会也好，你一进入那个教会的时候，你就属于那教会的属灵的一个的成员了。所以当中若有人真的连三餐都不能温饱的时候，你告诉他去吧，你平平安去吧，我为你祷告，我告诉你这个人有祸了。因为按照雅各书而言，雅各说这个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2章17节说，照样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在他的上文的时候，你看雅各书二章十五节的时候，如果有弟兄或姐妹缺少食物，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完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有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是什么？死的。而这信心是不能救人的，这信心就好像魔鬼的信心一样。你看下文的时候你就明白，所以我说是有祸了。但结果你要问哦，怜悯人帮助人不代表说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做工，有些人不做工哦，结果他来教说我很穷，我有需要，你要怜悯我，你要怜悯他吗？认为应该怜悯他的人举手。你们还是怕我套你们呢、啊？认为不应该怜悯这样的人，他真的没有饭吃了。认为不应该怜悯他的举手，只有三四个举手而已、啊，其他的呢？不知道。再来，认为应该怜悯他，因为他真的没有东西吃了。大家不做工，认为应该怜悯他的举手，一个，两个，认为不应该怜悯他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哦，好吧，我们来投票，多数服从少数吗？所以当你没有真理的原则的时候，结果是怎样？你做出决定的时候是什么？少的服从多数。当你有真理的原则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如何的来行。上帝的律法，你会看到上帝有律法 normative， 这个以后我再教 normative， 上帝的律法是不变的。结果还有 situational， 就是处境，还有 existential， 就是个人。啊，结果这三个的角就决定了整个的伦理的关系啊，这个以后我再教导你们。在不同的处境，以不同的内在关系的时候，结果有时候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应用上帝的话语。所以保罗在保罗的那个的时代，有一些的人不做工。你说，你看保罗怎么对他们说？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看保罗说什么？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过你们，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他不要做工，不可以就不什么，不要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游手好闲，什么工也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哦。因为以前的教会是可以吃饭的，你知道吗？所以是有真的他们是能吃饭的，教会是需要煮饭来照顾当时候的穷人的，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的处境。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不同的人为食物而争吵，结果彼得他们就说，让我们来选七个有名望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来照管教会的需要。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保罗的话是说，这个人连吃饭都不要吃了，啊，不是哇，我怜悯就哇让我要怜悯，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当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就哇什么都怜悯，他就什么都怜悯，而且结果不管任何的处境，不管任何的圣经中其他的教导，不是的，上帝的话并不是如此的，所以我再问你们了，如果你们知道。在家中要帮助最困难要帮助的人，就是那些吸毒和嫖妓还有赌博的人，如果你家中没有这样的人，你是比较幸福一点。如果你家中有这样的人呢，他欠了大耳窿，欠了2万块，你刚好储蓄有3万，结果他是你的亲属啊，你没有办法了，你一定要帮他，你不帮他被大耳窿打死了。在新加坡一定是不可能不会被打死了，应该暂时还不会被打死，以后我不知道会怎样，但我知道如果在马来西亚会不会被打死，会不会？你领会不会？啊，会啊，马来西亚人会啊，你要帮他吗？不帮他你就只，结果说 你看看我的，他就带他的女儿，还有的儿子，哇，还有他的老婆，哇，一家哭哭啼啼的来到你面前跪着，人家要救救我，你不救我，你看我怎么办？我死的话不用紧，你看我的孩子，他们还要喝奶的，他们怎么办？我的老婆怎么办？这时候你要帮他吗？啊，要帮他啊！你们点头 ，OK， 帮他了。他说他会悔改。你知道这些有时候很难戒的，你知道吗？后来他又再去赌了，这次又在欠大耳窿了，这次又在欠3万块。然后他跑来人面前说：“哎呀，照样了。”他这次更跪下来，他真的哇哭到哇，这是整个的衣服都湿到完了。哇，这次更虔诚、更真心的要悔改。你要帮他吗？认为要帮他的举手。真的吗？你们这么贱，死不救啊！结果他可能一只手被砍断了，啊，打个比方啊，我现在夸张点，手被砍断了一只，剩下他的孩子，啊，他的老婆，然后他来求你说，你看我一只手已经断了，被大龙砍断了，我这次真的悔改了，然后你的银行只剩3万块钱了，上次帮了他2万块钱，这次剩3万块，你要怜悯他吗？哎，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呢？比较灵巧像蛇的，好像啊，我会帮你，我借你2000，你再去找其他的亲戚，一人凑2000块。但是如果他是你唯一的亲戚的话，你要帮他吗？你问我的话，我说我没有答案，我真的没有答案。OK， 因为非常困难。所以伦理的事情啊，不是有时候啊，就是斩钉截铁的，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说真的要好好祷告，好好求上帝给智慧，真的。但总的原则来说，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怜悯人的，因为基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怜悯。所以马太福音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所以结果你要检查自己的内在光景啊，你到底是不是在上帝眼中是一个蒙福的人？ Are you a blessed person in the eyes of God？ 你是否依靠耶稣基督的公义来完全被上帝接纳？你是否有没有来饶恕、宽恕那些已经向你祈求饶恕的人？有没有？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很深的得罪他，父亲不是一个好的父亲，结果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结果他有很多的怨恨。但父亲向他祈求饶恕的时候，他真的挣扎很大很深。所以当有人真的祈求你的饶恕的时候，你是否饶恕那一个的人？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是如何，有可能你真的面对这些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没有与我分享。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是否肯饶恕他？你的家中可能有一些的人是需要你的帮助的，你是否愿意帮助他？将来恩悦教会，当有一天我们可能有真的有人不能三餐不能温饱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悔改，而是真的有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教会？说我们教会不是福利部，你找政府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们祷告。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反省我们的内在光景，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回应我们的主，你回应你的主，我回应我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检查我们的心，求主圣灵光照我们黑暗之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低下头，我们来到我们的那为我们而死的主，那爱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向他回应，我们向他祷告。 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的为自己默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知道我们依靠我们饥渴慕义，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基督信靠他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的100分加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得到公义的宝珠，我们能进入天国，能成为你的子民，得到永生。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主啊，当我们成为义人的时候，在你的眼中成为义人的时候，有得到义人的身份。虽然我们行事为人有时候还犯罪，得罪人，得罪神，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活在这世上的时候，能活出一个怜悯人的一个的行为，一个的心，以至于那些我们需要宽恕饶恕的人，我们会宽恕饶恕他们，以至于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付出的东西很多，我们要付出的牺牲很大，但父神，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能效法我们的主一样。求你赐福于我们，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宝珠；那些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怜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